我就想起我爱我的主。好，当我一呼求他的时候，好，顿时里面的感觉觉得我非常的羞愧无比，我觉得自己是满身的罪污，我有许多的过犯使我不敢见主的面，我也觉得离我那时曾经服侍过我的姊妹们非常的遥远。那晚不断的向主的认罪悔改，我求主赦免我一切的不义与过犯，并且告诉我的主说，主啊，我很想回来。啊，这简单却真实的求告，主真的是完全的听见。那更特别的是，在那一年哦，1997年12月13号，是我哥哥在十二会所的结婚聚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召会的结婚聚会。整场的聚会里面，我非常的震撼，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新婚的夫妻是这样受到召会的看顾以及众弟兄姊妹的扶持。当我在坐在旁边听到他们的见证的时候，真是羡慕他们一路有主与他们同在，这世间竟然有这样的美好生活。当他们唱的每一首的诗歌令我非常感动，眼泪就不自的流出来，内心里面虽然是很有感觉，可是我却有一种近乡情怯的复杂情绪，让我踌躇不前。可是更特别的是，在98年的新春吉条，哥哥为着能够把我们全家一同的前往，特地的回家跟父亲交通许久，他是吃饭是喝茶，好不容易父亲答应了，可是我却是回绝了。从小我跟最亲近的就是我哥哥，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他。当然我也知道他常常惦记着我们，可是那一次我却拒绝了他的邀约，因为我觉得我害怕再被那样的情形感动，我会不知道该怎么办。万一 被他发现了我想回来，会觉得很难为情。可是当晚哥哥就在房间的里面不断地为着我的恢复还有家人的得救有祷告。1999年的12月15号，父亲骤然的过世，突如其来的噩耗令我非常的错愕，忽然觉得人是脆弱的，没有人能掌握明天。可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确实我丰满的尝到基督的爱和教会的扶持。当正准备重考，姊妹们是陪我诚心祷告对付罪，渐渐的改变了我的生活。虽然在这个家变的过程里面，主借着这一班神家里的亲人使我重新得着家力，应付我一切的重压，除去我所有的忧愁，并且能喜乐的昂首往前。在2000年的新春祈祷里面，我清楚的听见主向我的呼召。在那3天2夜的聚集里面，主借着一首首的诗歌向我说话。在那几场聚集中，我不断的向主祷告，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请得着我，我实在不愿意再蹉跎时间。主，我愿赎回光阴，求你保守我一生可以活在你的召会里面。因为主啊，我怕我再一次的走偏，求你要坚定我。当我环顾四周的时候，有一天能够像服侍我的姊妹们那样，帮助许多人遇见主。觉得因为罪人许多人饥渴，所以再一次将自己更新的奉献给主，主得着我的一生。那主的道路实在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当我日大放榜的时候，真是再度落榜，期间有很多的祷告，然后也很用功的读书，一直以为没有问题哦，可是主却让我差一分而有了这个遗憾。在我的里面性的恶心，主抱怨，非常生气。但是在放榜后的一个主日接着一个姊妹的分享，姊妹分享到，主啊，我软弱可怜，光景已够久，我要起来蒙拯救。霎时间，这是主给我的光照。主说，这一路主恩洋溢，你从不念书到只差一分上榜，实在已经是主极大的怜悯。你从没有补习费到如今，主没有亏待过我。当我因为紧张考试而生病的时候，众圣徒们是顾念我，为什么我还怀疑我的主不顾我？就因着这样的念头一转，主啊，我愿意顺服在你的手里。感谢主，他有美意不必测。主将我带到夜间部，使我白天的时间可以完全的分别出来，可以好好的追求主。以往的时间都将他虚度在宴乐的上面， 好，向主有个心愿，从今以后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在主的身上，弥补我以往被蝗虫吃掉的日子，在我以前所有的亏欠，我需要抓紧时间赎回，免得再虚度。那也因着追求主话，使我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得以洁净医治，许多内里的隐情和在外多年流浪的疲魂，使我得以安慰，能够复苏，在话语上有装备，能够学习凡事经历主，操练灵，学习个人与主有情深的交通，在这甜美的一年生活里面，为我日后的服事也确实奠下美好的基础。那感谢主，因着神的怜悯和验证，弟兄们将我摆在全真大区的服事里面，使我受到全方位的服事成全。在从前我是丝毫不受约束的，可是当我被摆在这样的服事的里面，我不知不觉的要受约束，操练做榜样。在我青少年的时期我从没有这样的经过，我完全不知道我可以给这一批青少年什么，我根本不清楚他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我只记得弟兄们的一句话，就是操练灵，灵是我们唯一的秘诀，唯有人在灵里真实的摸着主，他的一生才会改变。所以我就只好竭尽所能的带着姊妹们操练灵。当然刚起头的时候，我虽有满腔的热火，可是我实在因着自己的不老练及天然曾经服侍到小牌是人数是越聚越少，到最后一个都不剩，诚心没有人要来主日聚会的人数呢更是少得可怜。那问着这样的光景呢，常常逼得我一再的到主面前不断的向他求问寻求。那在每一次的祷告中，主都光照我，提醒我榜样是最好的喂养。看见很多时候实在是因为自己的榜样不行，比如说在说话的上面，常常我的用词过于世俗，语气过于强硬，因为性子又很急，言语间常常带有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味，使得人都不敢与我靠近，甚至都向我关闭，也不再乐意与我有交通。那因此呢，我在这件事上有操练，我操练在每一次要说话之前都先向主说，再对人说。若是与人交通的时候任何的不合适，就操练立即的对付，向人有认罪，尽量维持与人和谐美好的关系。在衣着上面其实我也是这样，我从小到大标准配备就是牛仔裤跟 T 恤加上球鞋，从来不穿裙子，而且在款式上也颇有世界的味道，姊妹们对我穿裙子就很有负担。曾经在捷运上一同的跟我有交通，他就说，姊妹，因为主日聚会是正式的聚会，所以你需要有合适的衣着，这样我们可以代表主，所以姊妹们需要穿裙子，这是受约束也提醒我们的身份和地位，需要顺服和蒙头。我听到的时候其实我不太理解这个也非常的不以为然因为聚会跟穿裙子有什么关系可是当时有七位姊妹不约而同的对我说，我的主就跟我说，你要顺服要操练顾到身体交通的感觉不能再那样的我行我素。我就操练顺服里面的感觉，我就开始那次的主日聚会之后，直到如今我都操练主日聚会要穿裙子，其实没想到至今还蛮习惯的。再者其实我从前也是个相当孤单和怪癖的人不太愿意顾到别人的感觉，也不太愿意听别人说话可是当我要来服侍人的时候，我不仅要需要顾到他们里面各种各面的情形，我还要听他们说话，要知道他们真实的需要，让我可以有一条路可以帮助他们。在过程中因着没有这样的性情，我常常的仰望主，求主给我够用的恩典和耐心，叫我可以安静的倾听人说话，并能有同情体恤的心肠。那以往在家里我是不代理父母的但是因着要服侍青少年需要与家长有更深入的接触以及交通，我就开始操练要陪妈妈学习要与家人和睦相处。可是这个过程里面实在常有软弱和失败但是却给我莫大的帮助和拯救，因为这成了我 陪小羊的美好操练，也给了我正确的地位，能够与小羊的家长有合适的交通。那在服事的过程里面，见到小羊属灵光景不好时候，我一开始会责怪他们，但是越过我越发现他们的光景其实就是我的反应。我不仅需要更多的装备以及操练，我更还需要多多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有祈求，将他们带到神面前。这是主给我看见服事人需要他们的属灵，为他们的属灵幸福多有祷告。我实在不是一个祷告的人哦，乃是因着服事他们，使我成为一个会为人祷告的人。我看见他们属灵的胃口不好，就会跟主过不去，他们一软弱下沉，我就求主给他们要加恩力。当我要去探望，或者甚至只是打个电话邀约，时常是信心软弱的时候，我都一一的跟主祷告，主啊，我需要你的扶持。那记得有一次，你只是刚进配搭的时候，有一次传福音，跟配搭一同传福音，我的心里面很焦急，我巴不得那个福音朋友是立刻受浸哦。可是配搭们比较保守一点，觉得需要再等等。就是因为这样子，我非常的过意不去哦。我就忍不住立刻直接跟那个福音朋友交通到要受浸等等的事项，既没有祷告也没有同心合意，最后那个福音朋友被我吓哭了。那次回来之后，主给我一个感觉，主让我学了一个祷告的功课，也让我看见，没有同心合意就没有祝福，我再怎么急躁是没有用处的，不能给人生命的供应。觉得借着这许多的操练，将我这个人的性格有许多的变化。服事人需要有坚定的性格，要守住诚心，生活就必须规律。我以前是个标准的夜猫子，现在却是正常规律的作息。那以前随心所欲，现在需要按表操课。以前遇到事情的时候，很多人的办法就出来，现在则是操练学习，要问问主，要与身体有交通。当然以前是不读书，现在需要做读书的榜样。由于配搭的姊妹们，个个都是住在姊妹之家，让我非常的羡慕。可是因为父亲不在了，我需要陪伴母亲，无法与姊妹们加在一起，常常，自我调侃说我与妈妈也是一样住在姊妹之家。可是这个限制呢，却无法拦阻我跟姊妹们的交通和相调。姊妹之家各样的操练，我也积极的与他们一同有份，从不因为我没有住就给我自己有个放松的机会和借口，反而非常的宝贝每一项的操练及每一刻与姊妹们相调的时光，借此能够保守我自己，更能竭力的与同伴们一同的往前。虽然我是读夜间部的，可是我不愿意在服事上面有任何的亏欠。以前我没有学会，如何的规划时间能够做有效的运作，可是现在我不仅要学习规划，我还要将时间抓得更紧，周一到周五的早上我们6:15就开始有第一托的晨兴，但是周六为着加强姊妹们的灵还有集中的晨兴，并且不时的配合他们属灵的光景，有不定期的相调爱宴或者是交通，当他们遇到为难的时候，我就操练带着他们彼此带导，学习彼此扶持，要顾惜并喂养，白天的时间呢，也需要操练做读书的榜样，所以我就需要专心的读书，那就抓紧利用中午他们休息的时间或是他们下课的那段空堂到学校去探望他们，并且趁这个时候接触他们的福音朋友，感谢主，实在是过着非常扎实的生活，也因着我自己在这样的操练里面，我得着许多的帮助和成全。我也在盼望所服事的教会的下一代里面，也能够有这样成全与操练，帮助他们成为一个能顶能担有责任感的人，成为在主手中有用的器皿，我也因此期许我自己在我所服事的小区里面能够带进更多的人，使他们能够长得比我更健康更茁壮。